可以预备吗？
呀，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呢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查考那个生命字，求助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开口讲解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就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叫你的儿子儿女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按着主你自己话语去行，来讨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按着主你自己所讲的去行，在这个道路上能够遇见主你自己，得着主你自己祝福，将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看顾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帮我去念那个的十四章，生命记十四章。
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凡可证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倒嚼不可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鳞无刺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毛雕、战小鹰、摇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好鸟、小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雌鹿、鹳、鹿鸶与其类、带刃与蝙蝠，凡有刺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要把你播种所产的，就是你田里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上，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红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里。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寡儿、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好，在那个生命记第十四章讲到 什么东西是以色列不可以去做，原因呢，神将它分别出来，也讲到什么东西是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然后呢，也讲到一些属于神的东西，就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吃，吃的时候呢，要同谁一起来吃，你按着神所讲的来去做的时间呢，到那个的14:29，我们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间呢，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在这里当中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是他让我们有些东西要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让他的子民分别出来，和其他的子民不同。好，我们去看第14: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要帮我去念了吗？
第十一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什么东西不可以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以色列，拣选了他，要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这就是我是帮助能够明白这个圣经是为什么是这样，意思就是说要他们作神的见证人， OK， 得作神自己的子民，你再得作神自己的子民，你的旁边你写下来那个的以赛亚书，如果没有记错了，是44:第8节，以赛亚书44:8。
以赛亚书44:8，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
以色列人是神的见证，以色列人是神的见证。你在这里写以赛亚书，
我听不到
啊。以赛亚书44:8，听到吗？
听到了。
OK， 以赛亚书44:8写在那个的生命记14:2，神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是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他的儿女，特作自己的子民，要他的子民来侍奉他，要他的子民来为神来作见证。神说你们是神的见证，王者说说神拣选了我们，神拯救我们，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只要我们作他的子民，子民就是说以耶和华为王，我们是他的子民，要跟随他，他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他外邦人就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不知道神的要求，但是神的儿女呢，是神在万民当中所拣选的，特作自己的子民，要这些人来跟随他，跟随他的时间就得着祝福，要在万民面前作见证，其他人看到以色列得到祝福的时间，外邦人也希望作神的子民，也希望呢得到同样的祝福，这是神的心意。刚刚你所讲说这个荣耀是在南边教会，目的是什么呢？神是爱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的， 要他们得着神的拯救，要他们家人从中国来到这里，要他们能够认识神。OK， 但是当一个人呢，住一个地方，他安顿起来，他得到祝福的时间，他也会慢慢离开神。OK， 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是怎样，外邦人也是怎样，各人都偏行己路。现在呢，神施恩给他们，有一个目的，是要他们悔改为转，跟随神。你在这个神的子民的旁边，要写那个诗篇四十七篇，诗篇四十七篇第八到第九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作亚伯拉罕之神的面，因为使者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神拣选以色列人，拣选他，他做自己的子民，要他们成为神的儿子儿女，要他们跟随神，去过个圣洁生活。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不要跟这些万民所做的。他从万民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们，分别你们出来，就要你们为神作见证。神特别赐福给这些子民，以致的其他人看见的时间呢，他也希望归服神，得着神给他们的祝福。所以写诗篇四十七篇第八节到第九节，然后再讲生命记十四章，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以为死人用刀划身，就是免身。 OK， 也不可以将阿上剃光，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里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一我们是圣洁的民，第二第三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第四拣选我们特作他的仆人，让我们来侍奉他，让我们来见证他。怎么见证他呢？当我们按照他的话语去做的时间，他就会赐福给我们。当他赐福给我们的时间，他是在万民面前来赐福给我们，要其他人看到的时间，也愿意来到神面前，要作亚伯拉罕之神的面，也要作神的子民。所以王爵士话说，神赐福给你的目的，就是要你作见证。如果你得到福气，你不愿意作见证，你就是走以色列人所走的道路，神会将这些福气拿回去。 OK， 也要他知道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以色列人不愿意侍奉神，所以神要以色列人侍奉外邦人，外邦的君王。神目的赐福给以色列人，就要他悔改，要他一生来跟随他，一生得着福气的时间，要地上的万民看见的时间，羡慕他们所得的福气，羡慕他们作神的儿女，羡慕他们作神的子民，圣洁的子民，被神拣选，羡慕这个东西的时间，就来到神面前，要作神的子民。换句话说，神爱世人，目的是要透过他自己的子民，能够将这个福音传给别人。所以在那个的生命记第十四章所讲的就是这样，不要神的儿女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榜样，为使人用刀来 挖身剃干自己的头，神不要他的儿子儿女之间去做，这是外邦人所做的东西。好了，还有讲到吃东西的时间呢，外邦人就用我们中国人来代表，中国人什么东西都会吃。我也看见有一次，我不知道是泰国啊，他在田间里边有很多老鼠，他捉这些老鼠来去吃，这些老鼠是不洁的东西，又有很多细菌，但是人不知道，人觉得这是 delicacy。人没有成个话语的时间，就不知道什么是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所以在那个的第三节，到那个的第二十一节，讲清楚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可憎的，可憎的物不可以吃。好，帮我再训练那个，由第三节开始了。
凡可憎的物都不可以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离成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
所以这些牛羊都是什么呢？是分体的，不单止分体，有倒嚼的走兽，分体加上倒嚼的，这些是可以吃的，这些是洁净的。你看见这些牛羊都是吃那些草的，为什么北美常常听见有那个 mad cow disease 疯牛症？原因就是说这些主人不是要他吃草，吃草要很长的时间那个牛才长大，要他吃那个些五脏那个东西，所以呢就弄到有疯牛症，就是这样。人自作聪明，人很多时候都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自以为自己聪明，所以带来了很多的病痛，就是这样。好，第七节，
但那些倒嚼的或是分离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分离分嚼不分离，
因为是倒嚼，
倒嚼
不分体，
不分体就是
有底有倒嚼，而且有分体，这才洁净。但如果单单是有倒嚼不分体呢，这个就是不洁净，是可憎的。猪呢？猪是怎么样？第八节，
猪因为是分体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
意思就是说两样都有，第一要分体，第二要倒嚼，就洁净了。如果单单分体不倒嚼，或者倒嚼不分体，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外邦人呢抓到了他就吃，但是犹太人呢他不吃这些东西，他将他自己分别出来。所以如果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的时间呢，犹太人的身体呢是应该呢是比外邦人的身体更健康的。第八节再念，
猪因为是分体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
不可以吃这些肉，因为对你身体不好。然后呢，死了也不可以摸，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菌。而且讲到猪，猪是吃很肮脏的东西，所以呢，当然了，现在的猪就在北美养这些猪就干净很多了，因为但是如果你是农村里边的猪，都是吃很肮脏的东西，所以你吃它的时间呢，你会又会污秽了自己。但是到了新约的时间，如果你在街上你可以买到的东西，你也可以吃。原因那以前呢，水是不够，在那个旷野的时间呢，水是不多，所以你宰了这个猪，流了那些血， 这些细菌是在那个的猪血里面，然后你再吃那个猪肉的时候，生的和熟的或者一次的时间呢，会弄坏自己的身体。所以他有这个要求，是目的第一，是要他分别出来做圣洁的面。别人问他为什么你这样去做啊，为什么这东西不吃啊，他就说因为这是神的吩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子民，以致他看见他不吃的时间，看见他身体健康，看见他得着神的福气，这些人呢就会学他们。所以我再讲重点就是说他们是耶和华的见证。当一个人听神的吩咐，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间，就得着神的祝福，神会在他一切所行的时间都赐福给他。这样这个福气呢，能够吸引这些外邦人呢，就归向神，作神的子民来学习，就好像诗篇47篇第9节，列邦的君王都聚集，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得着福气的时间，连君王都看见，就要作亚伯拉罕之神的面。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创世纪。创世纪第26章，这个亚比米勒就看到神祝福以撒，就26章4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所以这些非利士人的皇帝亚比米勒看见的时间呢，就来到那个的以撒面前，他说第28到29节帮我训练
哪个
创世纪
28章
大
创世纪26章28节到29节，他们说我们明明也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创世纪第21章也是这样讲，在那个21章22节，你帮我串联。
21章22节，创世纪21章22节，当那时候亚比米拉同他军长飞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是神的保佑，
都是什么？
都有神的保佑。
再念一次。
当那时候亚比米拉同他军长飞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责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么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我所寄居这地的民。
所以这里给你们看见什么东西，这里给你们看见，在因为亚伯拉罕在20章的时间与那个的亚比米勒有那个接触，所以呢，而且也知道亚伯拉罕在第7节是先知，而且知道亚伯拉罕的祷告呢是蒙神的应允，以致到亚伯拉罕祷告神，在那个20章17节，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所以当外邦人，特别是外邦的君王亚比米勒看到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间，也知道 神垂听亚伯拉罕的祷告，就二十章。然后到二十一章的时间呢，他就来到亚伯拉罕面前，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就好像那个诗篇四十七篇第九节所讲，列邦的君王就是腓尼基人，来到神，来到那个亚伯拉罕面前，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面，意思是说他也要相信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神要基督徒蒙福，不是要他单单相信，神要他蒙福目的是要他作见证，带这些还没信主的能够来归向神。所以呢，你等等啊，汪琪啊，我已经接了其他的，你将他们联想，好吧？
好
所以在这个的诗篇四十七篇那些创世纪二十章到二十一章，然后写二十六章就可以了。创世纪二十章到二十一章，然后写二十六章，我们刚刚所念。所以不单止这个腓尼基那个王亚比米勒来到亚伯拉罕面前，后来亚伯拉罕死掉的时间，他也来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面前和以撒立约，因为他看到神不是单单赐福给亚伯拉罕，也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看到的时间，他也愿意做亚伯拉罕之神的面，愿意去相信，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回去生命记，再讲神将以色列分别出来，有个目的是得作神的子民，就要他来见证神。OK， 所以得作神的子民旁边，你写下来诗篇。四十七篇第八到第九节，然后写创世纪二十章到二十一章，然后二十六章，你就明白。所以有些人得了福气，不知道神为什么赐福给他的时间呢，他得个福气不会长久，就算呢到他的儿子儿女的时间呢，他就会将他们花光。就好像所罗门他的儿子一样，没有将他的国位能够传留，一个一个的离开神，到最后呢就神将他们赶离开。神将他赶离开的时间呢，就将他们带到巴比伦那个地方，透过一些愿意为神作见证的，就好像以西结啦、丹以利啊、这些以西拉啊、摩底改啊，透过这些愿意为神作见证、愿意得作神子民的人，神就使用这些人带领这些外邦人能够归向神。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你来这里查经，你不要单单是来这里查经，你要悔改悔罪，你要将你自己所明白的圣经同你家里边的儿子儿女来查考 ，OK？ 否则呢，就算你自己得咗福气，这个福气不会带到你自己儿子儿女。求神怜悯我们，神同我们立约，是要他同我们所讲的东西，要同我们儿子儿女讲。以色列人是做错了什么东西啊？ 他到了自己福到了神给他个祝福的时间呢，他就忘记神，自以为聪明，以为自己是与别人不同，是得到这个福气，忘记神赐福给他，目的就是要吸引这些外邦人来作神的子民，目的是要吸引他们，要他们悔改改正，得着神给他的祝福。但是人很愚昧，觉得说、哦、神赐福给我，我是给他们好、哦、我们不是给这些外邦人好，乃是神怜悯我们，有个目的要你作见证，作见证的目的是要带人来到神面前。现在我告诉你，现在很多基督徒可以带人来到神面前，但是不能够传福音。 OK， 原因是什么？原因他自己没有好好看圣经。求神怜悯我们、哦、OK、你得的福气多少是完全在乎你对神的话语认识有多少，你不认识他的时间，你会失去这些福气，神会将这个福气会连到一个愿意为他作见证的人。我们再看，我们去到第九节。去年呢，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刺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我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洁
你去了日本餐馆，你吃到有些东西，寿司里面有些日本人吃的东西是没有鳞的，而且血这些腰这些日本人很喜欢吃这些东西。
鳝
啊，
鳝
啊，鳝，
鱼，
鳝鱼，
好像一条蛇，
像个蛇一样，
鳗
鱼。
好，我们再回去。你所以你看，你请犹太人吃东西，犹太人看了这些东西，犹太人不吃 ，OK？ 但是外邦人呢就吃。所以第九节，水中可以刺的乃是这样，有刺，有刺旁的，也有鳞的，这些鱼就可以刺了。凡无鳞无刺的都不可以刺，是与你不洁净。所以神拣选这些人，为什么要拣这些食物要分开出来呢？留心再听我再听我所讲的东西。神为什么要将这些东西分开出来呢？目的是要他天天为神作见证。你写下来旁边，不是在乎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乃是在乎什么东西呢？要他每天吃东西的时间，神都使用他的子民可以为神来作见证。你同外邦人一起来相处的时间呢，这些外邦人看到你不吃东西，不吃这些东西，他会问你为什么你不吃这些东西，这你就有这个机会来为神作见证。所以重点不是在乎吃什么东西，重点是作见证。在新约的时间你也同样可以作见证， OK？所以我们要，如果我们将自己他们外邦人所做的同你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时间呢，这样你就没有机会来做见证， OK？ 而且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吃神要你吃的东西，不吃神要你不要吃的东西，在你所行的道路上，神会赐福给你们。当神赐福给你们的时间呢，外邦人看到他就希望信你所信的神， OK？ 这样你又能够带他信耶稣。事实上这个诗章的重点不是吃什么不吃什么，重点就是说在你日常生活上，你将你自己分别出来，有机会为神来作见证， OK？ 这个就等于什么东西呢？等于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间，你就有能力为神来作见证。圣灵是什么啊？圣灵就是神的话语。耶稣说，我对你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以色列人听到神的话，就按照神的话去做，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间，就得着神给他的祝福。他有得到祝福的时间，这个祝福就是神给人的能力，能够为神作见证。 OK， 是这样。所以旧约的时间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每一个听见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神就祝福他。神祝福他的时间，你不要骄傲。神祝福 你的时间，神要你有能力能够吸引其他人。吸引谁啊？吸引没有得着祝福的人能够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你不要带人来跟随你自己，你要带人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要他回去神的话语里边，按着神的话去做，要这些外邦人认识神的道，按着神的道去做，这样就得着祝福。有很多人单单是来到神面前祷告，没有按着神的话去做，他的祷告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亚伯拉罕为亚比米拉祷告的时间呢，神垂听亚伯拉罕的祷告，医治了亚比米拉这个家庭。好，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以撒听见神的话，没有离开非利士人的地方，要他留在非利士人的地方，目的是神要什么？神要透过以撒能够将这个福音带给亚比米拉，带给那个非利士那个王，要他们也能够归向神。神不是单单爱以色列，神也是爱外邦人。你从那个诗篇八十七篇你就看到，将来在神的城里边呢，不是单单有神的百姓，不是单单有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住在神的城里边。圣经说，在那个荣耀的圣城里边，不单只是有埃及人，就是拉哈伯，也有巴比伦人。原因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有430年的时间，在巴比伦为什么有人信主啊？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有68年的时间，这些巴比伦人也信了主。在诗篇八十七篇第四节，非利士人也在这里，就是因为亚比米勒也信了主，推罗人也信主，古实人也信了主。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所信这个神不是单单以色列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圣经就说，在诗篇四十七篇，圣经说这个神是什么？这个神作王，不是单单治理以色列，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不是单单做以色列国的国王，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的以撒，又叫列邦伏在我们的脚下。有个目的就是说，神赐福给先赐福给犹太人，透过犹太人将这个福气带给外邦人。很可惜犹太人没有这样去做，但是当然在新约的犹太人，彼得有这样做，约翰有这样做，保罗有这样做，有这样做的人他们就得着福气。现在福音连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时间，我们也应该将这个福音还给这些白人，要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要他们也得着这个福气。好，我们念到哪里啊？念到十一节。
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是雕、钩、狗头雕、红头雕、鹳、小鹰、摇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好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雌鸬、鹳、鹭鸶与其类、带刃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
好，等在这里你看呢，这些东西都是不洁净的。OK， 这些鸟从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些鸟都是不洁净。你知道来自蝙蝠是吃什么东西啊？是吃烂脏污秽的东西。OK， 乌鸦也是这样。 Edmonton 在1870里边有那个以前是读那个拉萨的地方，每一次读了这拉萨的时间，你就看到很多乌鸦在那里找东西吃，所以乌鸦只吃拉萨，你吃乌鸦你就吃拉萨的东西，所以为什么神说这东西不要吃，是要对我们有益处，但是人不知道。 OK， 好，19节，
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以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
事实上我们也要小心，有些东西是烂掉的东西，有些水果啊，烂掉的水果你不要吃。记不记得我们再看看那个耶利米书，在神的殿里边长到了两汪的无花果，一汪呢是好的，好像搓熟的，一汪呢是烂到不可以吃。 OK， 有虫，有很多细菌，你吃进去的时间呢，就耶利米书24章吃进去，对这个身体是不好的。 OK， 我也听说有些日本人吃很多鱼生，后来他死掉的时间打开他的脑，发现这些鱼生里面有很多虫跑进去他的脑里面。人很多时候都是自作聪明，神说不可以吃烂的东西，不可以吃，但人会偏偏去吃，所以没有办法。求神怜悯我们，不要抵挡他。我们是洁净的，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吃，不要贪这些东西，不要贪这些便宜。19节，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的都不可以吃。总而言之，他讲了那么多次，凡洁净的鸟你们可以吃，凡不洁净之物与你们不洁净，你就不要吃，是对你们有益处。20节，
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那在这里那个生命记第14章讲到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可以不要吃。在食物上神要将他的百姓分别出来，他吃那个洁净的东西，这些人很少会有病。他说啊，为什么这个人没有病呢？为什么别人那么多病痛呢？就从他的食物呢是很有关系。知不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说话是什么？病从什么？
口入。
你吃的东西是到底带来你的病。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智慧，我们连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东西。OK， 病从口入，神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你身体不好，不是懒惰我们，乃是要我们得福气，但是人呢是偏偏不听从他。还有他说不洁净的就不要吃，洁净的就可以吃，目的是要我们身体健康。第二，凡是致死的你都不可以吃，致死是有些是老死，老死就没有所谓了，但是有些病死呢，你吃这些东西的时间呢，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死，你也不是医生，他看你看见他死掉，我告诉你，连那个熊啊，看见你假死的时间，他也不咬你，一看见你死掉，看见你死掉，他不会吃你的，哦，你同他争，他会打死你 ，OK？原来他会吃你。问题就是说，连那个熊啊都知道十个东西他不吃，因为什么啊？他知道他吃过的时间，他拉肚子，他吃进去也会呕吐出来，熊都知道这个道理。 OK， 求神怜悯我们。所以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以吃，因为你不知道他死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有病， 而死掉，免得你其他的东西你带来你自己有病痛。好了，但是他说什么啊？自私的你不可以吃，可以给点啊，你城里边的蜘蛛人吃，因为城里边蜘蛛人什么都吃 ，OK？ 然后到他有病的时间呢，他就说：哎，为什么你没有这个病呢？为什么我有这个病呢？那你就告诉他，神告诉我这样去做，哎，他就觉得你很有智慧，所以他会相信你所相信的神。我发现这个神不是单单给我们有永生，我发现我们信这个神独一的真神，他给我们有智慧，在地上怎么生活，怎么得着神给我们的祝福。他说这些不听神的话的这些蜘蛛的人，不听神话这些外邦人，你给他吃、啊、等他吃受到亏损的时间呢、啊、他能够比较，他能够相信你所相信的神，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然后圣经说不可以用山羊羔，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听到这里啊。这经书呢就说这些外邦人很喜欢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有一些解释的时候说因为它是神蛇树，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是羊羔，你宰了它，羊羔是什么？那个羊羔母刚刚生它出来，你宰了它。通常这些羊呢，不一定是单单是生一个，清楚吗？它生很可能生好几个羊羔。你宰了这个羊羔，然后又拿了羊羔母的奶，你试到它其他的羊羔会死掉，因为它不够奶，清不清楚啊？我觉得这个神在这里讲这个东西呢，是给我看见这个神是有怜悯的神。他有我们宰东西的事，他也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摩西五经。他说你如果你看见那个鸟坐在那个蛋里面，你可以拿它的蛋，你不要又拿那个鸟母鸟又拿那个蛋，你灭了它的种，你不要这样，你放那个母拿它的蛋，你可以这样呢，这个鸟呢在第二年的时间就可以再生，或者过了几个月可以再生，清楚吗？这样就不会灭了它的种。人呢很贪心，看你眼前，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国家都是那个打鱼的时间，不是钓鱼，用那个网从那个海底里面刮，大小通吃，什么东西都拿，拿到什么？拿到光光，拿到光光的时间就没有剩下来，下一代就没有这些鱼。求神给我们有怜悯，你有怜悯的时间是对你长久是有福气。我觉得他这句说话是与这些神蛇书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神的怜悯是在这里。我看到什么东西呢？我看到人民和牲畜耶和华都拯救。所以你不要说哦，你拿了他的羊羔吃了他的孩子，然后呢你又拿他的奶， OK， 你拿他的奶的时间你就灭了他的种，不要这样。人就是很多时都是很自私，没有想到那个的后果。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有怜悯， 有恩典，他拯救我们的时间不是单单拯救人，人面生出他的拯救。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诗篇三十六篇第六节，耶和华人面伸出你的救护， OK， 人面伸出你的救护。你看到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上发怨言，跟着这个的十个探子，没有跟两个的探子，跟十个探子来抵挡神，这些二十岁以上的男全部都倒闭在旷野，但是他的儿子儿女呢全部都可以进去，他的儿子儿女全部可以进去，意思就是说神还是给他的儿子儿女机会能够学神的道。所以在这个的旁边，在那个的生命记十四章第二十一节，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个旁边你写诗篇三十六篇第六节，然后在诗篇三十六篇第六节的旁边你写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一节，我觉得神是很有怜悯 ，OK， 教导我们去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山羊羔母是需要用奶来喂养这些羊羔，你已经拿掉他的一个羊羔，你也希望将来你有羊羔吃，你要留他的命，也要留他的后代，是这样。这是看到神的怜悯。那听在这里，你是单单看这句说话，如果你明白这句说话，你就明白到，明白到为什么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行公义好怜悯，在这个食物上你要怜悯这些牲畜。OK， 如果神是这样怜悯，你是他的子民，你为他作见证，你也要学他有这样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样你就能够得着福气。事实上圣经里边神不是什么，耶稣说你不要说，不要以为莫想我来这个世界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不是废掉律法，他是成全律法。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对我们很有怜悯，对我们很有恩典，耶稣基督是很谦卑的，与神同行。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世界就看见天父，圣经里面所要求的东西耶稣基督全部做给我们看。帮我转念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你写着羊羔煮羊羔奶在哪里？
弥迦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六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第六章第八节是不是啊？
对啊，对啊。
你说 OK？
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神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写上他讲那个生命记十四章，讲到这里是要求我们对那些牲畜有怜悯 OK， 因为耶和华人面与牲畜你都拯救，你不要吃光它，吃光它你就没有东西吃了，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OK。然后我们再回去再看第二十二节。
第二十二节，你要把你 撒种所场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好，他讲的什么？其他东西十分之九的，你吃着哪里的地方都没有所谓。但是十分之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拿到。耶和华所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就是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来吃。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一个目的，要他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的神。他有这个要求，不是要难为我们，他有这个要求，让我们明白有些东西不是你的，有些东西是神。你的东西你可以在你的地方来吃，神的东西要在神的地方来吃。 OK， 所以十分之一个奉献，无论是五谷、新酒、油，或者是牛群、羊群中这些洁净的、中头生的，这些都是属于神，属于神的东西要在神的地方来吃。有个目的，要他学，学习什么？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是什么意思啊？我讲到敬畏神就是两个方两面。第一，就遵守他的命，他所在哪个地方吃，你就在哪个地方吃，你就是敬畏神。什么敬畏神呢？侍奉神也是敬畏神。敬畏神这两件事情，在第十章，第十章圣名记十二到十三和二十节讲得很清楚。说以色列呢，现在你们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弥迦所要的，向你所要的，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里说，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就两件事情。第一，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第二，要你爱他。敬畏他是怎样啊？敬畏他就遵循他的道。他说属他的东西十分之奉献，而且投生的属他的这些东西要带到神的殿里边去，你按照他的所讲的话来去做，然后呢就侍奉他。在哪里侍奉他？爱神也是这样，爱神就是尽心尽心来侍奉他，并且是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你，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气。敬畏耶和华是得福气的，爱神是得福气的。他讲这要求是用得福气。二十节，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原来神有这个要求，讲完又再讲，事实上在四章已经讲了很多篇，这些东西又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吃。大到十四章又再讲，但是以色列没有听从神所讲，所以以色列后来被赶离开，就是这样。所以好的也是从以色列身上看到见证，不好的也是看到以色列身上的见证。不好是受到神的管教，好就得着神的祝福。正面反面我们都看到，因为以色列是神的见证人。 OK， 好，再看第二十四节。
但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
OK， 这里讲什么东西？当神赐福给你的时间，赐福给你，你就有田地里边每年的出产就很多啦，因为拿了十分之一也拿了很多。离开那个圣殿太远的时间，你怎么拿那么多东西？而且你牛群、羊群投生，如果神赐福给你时，你有很多，你怎么拿？拿不到，如果太远，神说有方法，你将这些东西变卖了，成为银子，你可以拿这些银子去到圣殿的时间，用投生的牛羊来变卖，卖了这些钱，拿这些钱去到圣殿的时候重新再买，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OK， 然后去到圣殿里面买你自己喜欢的，可以买牛啊、羊啊、买清酒、龙酒啊，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去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在那个圣殿里面能够即刻快乐，是这样。事实上神给我们有很多方法去来侍奉神。好，二十七节，
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以丢弃他们，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位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所以在那个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七节，在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的旁边，你写什么东西呢？你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安享家安。好了，先前说二十七节，当耶和华你的神赐福给你的时间，你就要得到福气的时间，你就将属于神的东西带到神的地方来去侍奉神，遵守神的命令，去敬畏他，去爱他，因为他赐福给你，你就侍奉他。哎，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是十分一奉献的以外，每三年再拿多十分之一，三年的末年再拿多十分之一的奉献，再拿出来几岁啊？第一是给这些利未人，第二是给城里面寄居的，寄居就是坏人。神赐福给你一个目的，要你赐福给一些还没信主的坏人。第三，赐福给这些孤儿寡妇，目的是要你使你福享家福。所以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写在那个十四章第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生命记的旁边。如果你不明白神的话语的时间，你觉得哇，神对我要求很多，全部财产都从你身上拿掉，那他不是这样，他希望你是福享家福。福享家福，第一个福是在哪里啊？第一个福是在二十四节，当耶和华你的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这个是债权。然后呢，那个二十九节呢，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个是债后。这就是福享家福。 OK， 十四章二十四节和那个的二十九节，所以完全是家福。弟兄姐妹，愿不愿意福享家福？你愿意福享家福的，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十四章二十四节，然后二十九节，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神的话语的时间，你就不晓得去怎么去做。那再看了赐福的时间是赐福给谁先的？先赐福给利未人，然后才赐福给城里边的寄居并孤儿寡妇，是有先后之分。你在这里旁边，在利未人二十七节的旁边，你写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六节大到第十节，保罗在新约里边他教导什么东西呢？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好的供给施教的人。当时在旧约施教的人是谁啊？就是利未人。所以如果你有行善的时间，先在道理受教的人身上来施行你的善事，就是在三年的末一年将你十分之一在本年的晚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集传在你的城的当中，以至到谁啊？利未人城里边的寄居孤儿寡妇可以享用，能够吃得饱足。不是单单你可以吃得饱足，这些人也吃得饱足。所以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好的，中文翻译是需用不是需用，是好啊，你看英文你就知道中文翻译得错、OK? 所以中国的传道人呢普遍来讲呢是没有老外的传道人，是得个在身奉里面呢是好的。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好的供给施教的人，就是供给这些利未人，不要自欺，你不给他的时间你是自欺人，因为神是千万不得的，你藐视这些利未人的时间你不会得到福气，因为利未人明白圣经，他没有告诉你怎么去做，你得到福气得到一次你就没有再得到福气。所以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千万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情欲是什么？情欲要我们自私自利，自己吃得饱足就可以了，不理其他人。啊，等等啊，汪琪是不是在啊？
我在。
OK， 是什么声音呢？
我不知道，我已经静音了，不是我这里发出的声音。
OK。
我电脑里也没有听到别的声音。
好。等等啊。现在可以吗？
可以。
OK。第八节，圣经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第九节，我们行善，行善就包括什么啊？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们要将本年的土产的十分之一储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的城里边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边的寄居 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当他们吃得饱足的时间，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这就是福上加福。第一个福气就是你善使奉献，然后第二个福气，每三年你再格外的你施恩给这些贫穷的人。就正如保罗说，我们善善，我们善善，不可以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众人行善就是向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原来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就是利未人。所以先是利未人，后是外邦人，就是这样去行善。所以在家里面也是这样，你先要孝顺你自己的父母，然后呢你就将剩下的东西你可以去帮助其他人。所以在这里向信徒一家更当这样的旁边，你写生命记第十四章，生命记第十四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九，你写《生命记》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九。啊，今天我们查完那个《生命记》十四章，我们去再看那个《生命记》第十五章。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的定律乃是这样的：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的，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
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说，要这些外邦人羡慕做亚伯拉罕神的子民，就要这些外邦人能够归向神。那留心听我讲这个说话，这个很重要。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要求，如果一个弟兄是穷了，他卖了自己，他卖了自己，然后呢达到他同你工作六年，达到第七年的时间呢，你要让他离开。你让他离开的时间呢，不要空手让他离开。这个豁免年就相等于什么东西呢？就相等于神定了六年他可以做你的奴隶，第七年你让他离开。同样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间是神定了宣告了是四百年，所以应该在四百年的时候可以离开，但是以色列没有听神的话，三百九十年的时候他不愿意离开，说摩西是谁，谁要他做领袖，所以他又再受多苦多四十年，等到四百三十年。所以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神也定了也宣告了是七十年，但是因为但以理爱神，明白到现在六十八年，他预先早两年向神来祷告，神说好给你早两年离开。你给你们学什么东西呢？全世界都没有这个豁免年，犹太人有这个东西。所以普遍来说呢，犹太人在财务上呢 是给外邦人是有钱的，原因他很容易翻身。穷人呢、啊、越穷就越痛苦，没有得翻身。豁免呢是给这些穷人能够翻身，他同你工作六年，第七年也让他离开，让他离开的时间不要空手让他离开。以色列离开埃及不是空手，带金银离开的，以色列离开巴比伦也不是空手，也是带着金银离开的。这些带金银离开的人全部都是回到应许地的时间，能够用这些金银来重建圣殿。为什么以色列能够在旷野里边建筑会幕？因为他拿了埃及人的金银，因为埃及人刻薄他们，神是公平，所以你刻薄人的时间呢，到你年老的时间呢，神将你的钱拿离开，你给你别个人，因为神是公平。所以这个豁免年就讲的是什么？神的恩年。这个地方这个年呢，神就饶恕你，你欠人的债，神要求犹太人免了弟兄的债。但是呢，如果是外邦人向你借钱呢，豁免年呢还要还，因为他不信主。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呢是蒙他神谢罪饶恕，就是这样。等这些外邦人羡慕，哎呀，我也希望做犹太人了，因为我也很穷，希望这个犹太人有钱的能够帮助我。所以为什么有外邦人归化犹太人呢？就做同他一起守逾节的筵席，原因就是说嘛，希望得着犹太人所得的福气。所以我们吃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都是见证神，等这些外邦人能够学，能够认识神，能够得着福气，能够福享家福，恩享家恩，荣享家荣，利享家利。所以圣经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就是饶恕。他欠你的债，免了他的债。你说啊，你免了他的债，别人说为什么你对我那么好啊？你就说，神是这样免了我的债，神怎么饶恕我，我就怎么饶恕你；神怎么施恩给我，我就怎么施恩给你。让这些外邦人看到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神所拣选的，他作神的子民是见证神，有人羡慕作神的子民。讲来讲去都是希望什么东西啊？希望人能够信主。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钱财啊，别人欠你的东西，你说我免你的债，别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啊？因为神也免了我的债，我也有很多罪债，神饶恕了我，所以我也饶恕你。事实上他这样去做，用行为来传福音，明白吗？ OK， 用行为来传福音。第二节豁免的定义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以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当然第七年他欠你的东西他没有还给你，你就 let go， 饶恕他，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第三节，若借给外邦人，到第七年的时间还可以向他追讨，因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就强迫他什么？他贪这个福气的时间，他就会说、啊、我要信神了。 OK， 所以信神的人是能够福享家福，不信神的人是很痛苦。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说他信神，原来自己没有看圣经，他受了很多很多痛苦，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跑出来。 OK， 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借给犹太人，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 OK， 好，第四节帮我去念。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了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赐福于你。
你再看啊， 先是二十四节赐福给你，然后二十九节在你一切所办的事上都赐福给你。现在是什么？如果你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宽免他的债，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伟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定什么？大大赐福给你。这个福气是越来越大呀！你能够看到的事情，你也知道，这个是大神，你要向他大大张口，他只赐大福给你。但是要求，你就按照他所讲的去做，你就得到大福。第六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美国离开神，美国以前可以借给别人，现在要从外邦人那边来借。OK， 原因他离开神，其他的人给他还有钱。当一个国家，当一个人离开神，他就没有机会能够借给人，反而什么？要向外人来借贷，你向谁借钱，你就是谁的奴隶，所以他管杀你，他控制你。 OK，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按照十四章所讲，原来现在到了十五章所讲的东西好像越来越难了。别人问你借钱，哦，到达七年的时候他没有钱还给你，你就要求他，哎，应该是说越来越穷了，你借给人他不还给你，你会穷了。谁知你借给人，按照神的吩咐，不要追讨的时间，神会赐大福给你。这个福气是神给你的，神是你的地图，同样多有福气。 OK， 有些不要讲什么东西，有些弟兄姐妹不愿意显示的奉献，神就不给他工作，100% 都没有。 OK， 你善事的奉献你还有 90%， 但是你要明白这一点，你就晓得去做。好，第七节，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方，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揪着手不帮，拽着手不帮补你贫乏的弟兄，总是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给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意，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中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
你松开手的时间，如果是七年的第一年，你说啊，我借给你，因为还有七年的时间，你相信他可以还。哦，谁知道六年半他来到你面前借钱，哎呀呀，你就想来想去说我不借给你，因为知道第七年我拿不到。这样就是看你的信心。所以问题，我就问一个问题，你想什么东西啊？神都知道，记在圣经里边。你想什么东西，你想什么东西神都知道。那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留心听。有没有些人说，有些人信耶稣，说等我退休没有睡觉我才信耶稣，有没有啊？有人这样讲。如果他退休的时间他讨老还是称神，还可以考虑并称耶稣为主，到六点钟收工了，五点半，五点四十五分，五点五十九分， 还有一分钟就收工了。你所拿手，你来到主耶稣面前，好像那个强盗说信主，耶稣都饶恕你。因为他对我要求是什么？七年你就要豁免，到六年九个月他来了从你面前借钱，还剩下三个月，你借不借给他？神说借给他。王就说，说神要求你这样去做的时间，神要会这样去做。那但是留心听，你不知道你退休的时间你还能够存活不存活，你不会等到拖拖拉拉，等到退休之前你才信耶稣，你是浪费你一生。这个圣经让我们学什么东西啊？不是让我们说啊，到最后那个 moment， 最后那个时刻我才求耶稣饶恕，原来一生就浪费自己的一生。那是越早信耶稣，越早侍奉他，越早得福气，而且得大的福气。你到最后才信他，你是得一次的福气，一生你里面没有得到福气，一生都是劳苦当中。清不清楚我所讲，人都是很愚昧。 OK， 我告诉你，人都是用自己的恶念，说单单看什么东西啊？看那个第九节，你要谨慎，不可心里不要心里起那个恶念，说每七年豁免年快到了，你现在问我借钱，你过了七年你就不还给我，好，我不借给你，你就不借给他。这个人啊，你懂圣经，他也懂圣经，他就在神面前求，神就听他祷告，然后罪就归在你身上，你就得不到福气。你想到这一点，哇，他会祷告神了，所以你就说，好，我借给你，我借给你。 OK， 所以一个人啊，如果他没有看圣经，他都不知道他应该叫什么东西。OK， 人常总是说什么，哎呀，这个弟兄啊，七年前也不问我借，现在就问我借，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还给我。那知不知道我们犯罪啊？我们死的那一刻之前啊，都犯了很多的罪，来到神面前求神饶恕，神有没有饶恕啊？神也饶恕。所以你看见神对我们的要求的时间啊，神也是这样来对待我们，你就知道这个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就看到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还有圣经箴言书说，你借给贫穷的人，你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定什么偿还给你。所以你要明白到你这样去做，你是按着神的话去做，你是凭着信心来去做，神会施恩给你。 OK， 好，帮我去念十五章十二节。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窖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你今日吩咐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
听到这里啊，你说你有没有看到啊？你有没有看到由十四章到十五章，好像像楼梯啊，一步一步啊，越来越高啊，越来越亲近神啊。先是十五章，每七年的末一年，你要免去你的邻舍向你所借贷的东西，免去它。然后呢，你说啊，这个难。如果你说这个难，第四个节呢是更难，你免去他已经难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他同你工作的六年的时间， 他没有办法来还给你，你让他离开，免去他假如他将他身体卖给你做你的奴隶，即使做你的奴隶六年第七年，你让他离开，让他离开的时间呢，不要他空手离开，赐福给他，你这样呢神就赐福给你。目的是什么？你说啊，为什么你坚持带我啊？你就讲以前我们在埃及的时间，以色列人亏待我们，所以我们离开的时间神也管教埃及人，明白吗？神也管教埃及人。埃及人是什么？埃及人不愿意以色列人离开，要以色列人一生做他的奴隶。神说这做奴隶神已经宣告了是失败的，不能够强过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强过啊？由于是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所以多少痛苦的。如果以色列人听神的话，390年可以离开，而且离开的时间呢是不会空手离开的。要这些有钱的希伯来人恩待这些贫穷的希伯来人，这样穷的人问他为什么你这样恩待我啊，他就将神的话语来讲给他听，说神怎么样在埃及的地方恩待了我们，所以现在我恩待了他，是这样。还帮我转念第十六节，
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口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六年，就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要再讲到再赐福给你。原因那个雇主恩待了这个仆人，仆人宁愿留在这个家不愿意离开，他觉得留在这个家做这个家的佣人给外边自己更好，这样呢他就以一生做这个人的奴仆，要在他的耳朵要约一个穿，所以这个姊妹啊很有漂亮，这些姊妹意思是说他愿意一生做奴仆他都不知道OK， 所以很多人做了这些东西，自己不知道做什么东西。但要他做奴仆的时候，他心不甘情不愿，就这样。OK， 好，这里给我们学了什么功课？你恩待这个员工的时间，员工会加倍努力的为你去工作，你得个福气是更好。你亏待他的时间，他的心不在你的家，常常想离开。OK， 意思是说，这个奴仆愿意留下来，因为他觉得你爱他。所以我们就愿意做主的奴仆，因为我们觉得主爱我们。所以一个弟兄，我看他怎么去侍奉神，我就知道他从神里边得了什么个福气。你愿意忠心来侍奉神的事情，就表明你从神身上得到很多的福气，神也会不断的赐福给你。所以我在这个圣经里面我学到什么功课呢？不是从神身上得了一次福气就离开他，不要那么笨，要一生的不断的得着福气。怎么一生的不断的得着福气呢？要一生的谨守，不要自作聪明，要敬畏神，要爱神，遵守他的诫命，侍奉他。你这样去做，你一生都蒙福。如果你一生学习去行公义，一生学习去好怜悯，一生学习去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一生都得福气，而且你得个福气是越来越大。 OK， 好，再看十九节，
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 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这投生，
停在这里，不可以耕地，投生的是归给神，归给神就不是用来给你使用，归给神就是用神来使用，你不能够剪它的羊毛来肥肥自己 ，OK？ 归给神咧就要归给神，不可以用它用头身的鸟嚟耕地，你归自己来用，也不可以剪羊毛，这个是神的。二十节，
这头身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这头身的若有什么残缺，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可以。
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头身的牛、头身的羊要带到圣殿里边你宰了吃？便问你个时间，你就要说。原因这个头身的就预表神的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的逾节的羊羔，在哪里被宰啊？在耶路撒冷被宰，就是要传扬这个福音，或者说说我们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唯有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你问为什么将这个头身 不在家里面宰，要在耶路撒冷宰，你就说原来将来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会死掉，为我们的罪死掉。而且还有啊，头生的这个不能够产子的，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是圣洁的，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头生的要在耶路撒冷来宰来吃，就是预表预言耶稣基督在逾节的那一天会被宰，代替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没有产子的，没有瘸腿的，没有瞎眼的，没有什么恶残疾的 ，OK？ 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子，神所悦纳的子，神所喜悦的子，是圣洁的，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所以他们所做的东西，都是预言什么？这个神为人所预备的一个救恩 ，OK？ 洁净的就可以献上头生的，不洁净的不可以献上。所以耶稣基督是头生的，他是洁净的，他献上能够赎我们的罪。二十二节，
可以在你的城里吃，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
这个二十二节是可以吃在你自己城里边吃，不需要带到耶路撒冷吃。原因是什么？这个是头生有产子的，头生有产子的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吃，你可以在你自己城里边吃，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也可以吃 ，OK？ 但是头生的、头生的、洁净的，在耶路撒冷吃的时间呢，是属神的人才可以吃 ，OK？ 好，第再念有二十一节念到尾。
这头身的若有什么残疾，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可以在你城里吃，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他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
所以给你们看到献给神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你不要献给他，他不要，他有好的东西 ，OK， 然后血呢，不要吃，要堵在地上，如同堵水一样。亲爱的天父，求主你施恩给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藏在心里边，能够昼夜去思想。我们看到主你对我们的要求，你自己就是这样去做，而且你就是头生的。没有残值的，是完美的，你将自己完完全全来献给神，来侍奉神， 你遵守天父的旨意，按着天父的话语来吩咐我们，按着天父的话语来去做，来成全神的救恩。以前你在生命记十五章十四章你这些要求，在以色列人日常生活里面的要求，目的是要他天天可以从向儿子儿女来传扬，因为儿子儿女一定会问，我们看见外邦人不是这样去做，为什么犹太人是这样去做，以至做父母的能够随时的将神的话语扎到自己的儿子儿女，也要求儿子儿女将神的话语扎到他自己的子子孙孙，直到千代，以至到我们千代的都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祝福。你说你想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你会向他守约施慈爱直到一千代。但主啊，我们很愚昧，我们只是顾着眼前，我们没有看到永恒的东西，我们没有将你永恒的话语藏在心里边，更没有将你的话语扎到自己儿子儿女，儿子儿女问我们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达到，求主你饶恕我们，我们好好在你的话语里边下功夫，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了解到你就是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所讲，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我看到你对以色列人的要求，要求他自己的对自己的同胞，要求他对自己的邻舍，要求他对自己的弟兄之间去做的事情，我们就看到神的命令，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按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主啊，旧约是这样讲，用行为上，用去食物上，去对人上，你表明我们是遵守神的命令。主啊，当我们按照这个命令去行的时间，你会赐大福给我们，让我们将主你之前所讲的话传在心里边，让我们不要单单看着眼前的东西，看到眼前受到亏损的时间，不知道你是创造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一切，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宁愿从你身上得着福祉，我们愿意按照你所讲的话去行，来得着大福，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向你大大敞口，你们就充满我们，当我们做了主你要我们所做的东西的时间，我们向你呼求，你必定赐福，当这些贫穷的人向你呼求的时间，你也垂听。主啊，求主你施恩怜悯帮助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记在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你，让我们将你所向我们所讲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生行在光中，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了，再见了。